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，到2020年，中国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面积和13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。同时，中国的国家林业发展战略要求，到2020年把全国可治的沙化土地治理一半。负责防沙治沙工作的国家林业局官员刘措承认，实现上述目标绝非易事，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难。
人口经济的压力与生态的承载能力的矛盾很大。我们国家生态的承载能力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/3，现在人口、牲口、灶口这三口问题还非常突出。那么引得呢一些地方啊还在滥开垦、滥放牧和滥浇采。
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知青阿兵也有同感。阿兵虽已返程多年，但仍常去探访第二故乡。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观察。
现在草原过牧的现象是到处都有，因为草场分给个人了，打草啊、养牲畜啊，这都是牧民自己的事儿。近两年啊，肉价涨得挺快，人呢都有贪欲的嘛。他又没有别的新的增长点，这些牧民想把生活过得好一点，就是多养羊。
他说，现在无论人口还是牲畜，跟他当年插队时相比都翻了，给草原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另外，气候变化对土地沙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。刘拓说，气候变化能引发极端天气，比如严重干旱，而干旱会导致植被衰退和土地荒漠化。他引述美国研究成果说，气温升高一度，荒漠化可能会增加17%。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朱列克说，西藏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来自于气候变化。
由于气候变化，西藏这个区域气温上升，整个雪线是退缩，造成的水资源有可能造成局部的枯竭的问题。
中国官员提到的其他方面的挑战包括不合理利用水资源、对治沙重要性缺乏认识、资金投入严重不足、荒漠土地植被大都处于初步恢复阶段，极易反弹退化等。不过官员强调，沙化是可以控制和治理的。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西蒙视察时提出，要实行阶段性禁牧，要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偿奖励机制。温家宝在牧民家中表示，
阶段性禁牧是保护草原生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，但是必须得给牧民足够的补贴。最根本的是让牧民的生活不降低，不仅不降低，还能逐年有所提高，政策才能巩固下去。
阿兵认为这种做法很好，他补充说，有奖就要有罚。
这个是我们几年前就讨论过，为什么草原没有建立这种补偿机制，为什么草场定的那个载蓄量没有人执行，老百姓过牧为什么没有惩罚，不过牧的为什么没有奖励。你定了这个草原法，任何法你都要有罚则，如果没有罚则的话，你这个最多是个公约，说这就很糟糕。现在呢，建立了这个补偿机制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吧。
近年来内蒙古经济发展很快， GDP 增幅连续多年居全国之首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，采油采矿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，不可避免地给环境带来一定影响。原北京知青张良最近去了一趟东乌旗，沿途他看到
有开矿的，有采油的，也有修铁路的呀。
张良和阿兵都认为，内蒙古采取的一些措施有效弥补了对环境的破坏。阿兵说，
鄂尔多斯的能源的开发在这些年是带动了整个内蒙的发展，但是鄂尔多斯呢生态并没有建太坏，它制定的相应的政策呢，就是说从草原开发了资源以后，用所得反哺草原， 搞草原基金呢、这种补偿。
绿色和平的王小军认为，经济发展跟治沙防沙并非总是矛盾的，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路径，能否避免急功近利的短视做法。
现在内蒙在风电方面的发展已经是速度相当的快，可惜呢，像这种电的它卖不出去，因为呢现在还存在电网的一个瓶颈的问题嘛。如果我们可以解决风电上网的难题的话，那内蒙就多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，而且呢这个道路是长远的，它不会去破坏环境。
在植树造林方面，王小军抱怨说，有些官员只追求面积，不顾及成效，只管种植不管成活，以致年复一年的在同一地点没完没了的种树。此外他说，
在种树的过程里头，到底种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树，是不是本土的树，还是说外来的树种，这个呢是要去考虑的一个现象。比如说我们联想到去年舟曲的泥石流，同样也是因为说把天然林的砍掉，然后呢去种人工林。
朱列克强调，中国将把植树造林纳入国家对各级政府考核的内容，并作为“十二五”发展的约束性指标。同时，在未来五年里，各级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投入将比“十一五”有大幅度提高。美国之音记者张楠，北京报道。